欢迎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7回。据韩立估计啊，现在应该走到了沙漠的中心地段，所以呢，才会遇到如此庞大的飞蚁群。如今他要赶紧上路，否则光是支持两件庇护宝物的法力消耗就是件吃力至极的事情。可是这次啊，韩立仅走了二三十里地就面色一愣，眯起了眼睛往右侧的方向凝望了过去。片刻之后，他面露出了一丝疑惑之色，忽然方向一改的朝所望的某个沙丘走去。当韩立站在沙丘之上的时候，眉头不经意地皱了一下，因为视线所及之处竟又出现了一群铁火蚁。这群飞蚁数量不多，但也有近万只的样子，他们正疯狂地进攻着一个淡蓝色的光团，光团是摇摇欲坠，闪烁不定，还有人影啊在其中闪动，一副苦苦支撑的样子。韩立冷冷地望着这一切，脸上毫无表情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铁火蚁忽然化为了一把锋利的长剑，带着黑色的火焰狠狠斩向了光团。就在韩立以为此人必死无疑的情况之下，却从光团中飞射出了一颗不起眼的碧绿色的弹丸。这个弹丸一击中黑剑，就扑哧一声化为了一朵拳头大小的深绿色火花，熊熊燃烧了起来。长剑被此火包裹的部分迅速的溃散开来，近百只铁火蚁纷纷跌落下来。韩立心里暗吃一惊啊，那碧绿色弹丸到底是什么异宝，竟然如此厉害，连铁火蚁这种天生的火属性灵虫都无法抵挡绿火的攻击，真是有些不可思议。看来这修仙界内的奇珍异宝真是数不胜数，他还是太孤陋寡闻了一点。绿色火焰的出现似乎更激怒了飞蚁群，他们再度的散开，疯狂的冲击着光团，一步也不再退让。而对光团中的修士来说，似乎那种弹丸也所剩不多了，在击散了铁火蚁的变形之后，竟迟迟没有再发射出第二枚，仍苦苦硬撑着。不过他似乎也发现了韩立的存在，竟然在铁火蚁的攻击之下一点一点的向韩立所在的沙丘挪移了过来。韩立木然地看了几眼之后，一转身就要不理睬此人继续上路。他既然现在没有图谋对方宝物的意图，也没有浪费噬金虫相救陌生人的兴趣。在这诡异的沙漠中，他的噬金虫价值可比一般的宝物有用得多，他可不想白白地再损失一部分。但谁知道他刚走了两步，光团中却传来了一声有些熟悉的女子的嘶哑声：
韩道友且慢走，我是云瑶，麻烦道友出手相救，小女子一定事后重谢。
云瑶的声音充满了焦虑和惊慌之色。
怎么是云瑶？
韩立一听这话神情呆滞了一下，迟疑了一会儿之后，还是将身子缓缓转了过去。哎呦，这个世界还真是小啊，在这么大的熔岩路上，竟能偏偏碰上这位勉强算是相熟的女修士，这真是让他无语了。既然对方算是半个熟人，韩立倒也不会冷血到真的见死不救的地步，况且他前一段时间思量过后，原本就有意偷偷找此女有事的，现在倒也正好一举两得了。 望了望已经有些黯然了许多的光团，他略一沉吟之后，就往腰间的灵兽带上摸了过去，无数的噬金虫蜂拥而出，当着袁瑶的面上演了一幕虫群大战的好戏。光团中的女修士看得目瞪口呆，噬金虫仅仅付出了千余只的代价，这群铁火蚁群就被轻易的全歼了，这让他惊骇的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直到韩立将噬金虫不慌不忙的收回，他才清醒了过来，急忙撤除了护体的蓝色光团。袁瑶脸色因为法力消耗过甚而有一些苍白，显得柔弱了几分，但看起来却是更加的娇媚动人。原先的黑袍也早已脱去，换上了薄薄的紧身衣衫，露出了妙曼婀娜的身材，并且此时全身上下香汗淋淋，散发着阵阵的幽香，充满了生命的诱惑。韩立一见不禁一呆呀，但是随即神色就马上恢复了正常。
多谢韩道友出手相救，袁瑶实在是感激不尽。
袁瑶冲韩立笑吟吟的施了一礼之后娇声说道，
好了，只是举手之劳罢了，道友既然已经脱离了危险，韩某就告辞了。
韩立望了他几眼平静的说道，然后转身就想走，没有丝毫停留耽搁的意思。这个举动让刚刚惊魂未定的袁瑶花容失色，急忙顾不得矜持脱口问道，
韩兄，这是何意？袁瑶还没有重谢道友的救命之恩呢。
这艳美女子说此话的时候一脸的娇弱之相，让人大声痛惜之感呐。可是韩立根本没有回头，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话语传来，
重谢就不必了，在下只能救人一时，可不会帮人一世的，袁姑娘好自为之。
随着此声话落，韩立自顾自地走出了十来丈远，行动极为迅速。袁瑶一听这个回复，苍白的脸孔更加的惊慌了。以他现在的情况啊，别说后面再遇到什么铁火蚁，就是光抵抗炙热的高温，他都快有一些心有余而力不足了，自然不可能放弃韩立这根救命稻草。于是他又娇声叫了几声，可是韩立视若无睹的渐渐远去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眼瞅着哀求似乎对韩立的铁石心肠没有什么用，面现焦虑之色的他，只好说出了一句韩立预期中的话语：“
且慢，只要道友肯在后面的路上出手庇护，在下愿意以重报相赠，绝不会让道友白白消耗法力的。”
他一咬银牙说道：“
重宝。”
听了这话，韩立的身形停了下来，仿佛有点犹豫了。
在下还有几枚青火雷，愿意全部送与道友。
这个女人见韩立啊似乎有了点兴趣，不敢怠慢的又说道，
就是刚才那种绿色弹丸的确不太一般。
韩立徐徐回过身来，面带有一丝玩味之色，
这既然出手救下了这个女人，他自然没有真正丢下对方不问的意思，更何况他救对方的原因还另有一些小心思在其内，刚才啊只是以退为进的手段而已。如今呢，这个女人主动的开口相求，她的目的就已经达到了，接下来她就是狮子大开口，估计对方也只有捏着鼻子认了。 袁瑶这位大美女显然也清楚这一点。但是不管先前韩立的救命之恩，还是为了以后继续得到韩立的庇护，她都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只能脸带无奈地给韩立继续解释。这青火雷是魔道青阳门的秘制火雷，每一枚炼制不但要消耗大量的珍稀材料，并且耗时极久，其威力足可以和元婴期修士的元阳之火相比较。我现在还剩有三枚，就都赠与道友吧。这个女人神色略定地说着，一只雪白的柔腕一伸，玉掌中三粒晶莹温润的绿色弹丸静静地躺在那里。这个时候呢，韩立已经不急不躁地重新走了回来，看了看那三粒弹丸，他就不动声色地说，这青火雷的确算是一件异宝，但是光凭此物，韩某不会为之冒险的。在此地多带了一个累赘，在下的法力消耗最起码要增加一倍，换作袁道友会冒这种险吗？韩立的话里头可隐隐带着一丝讥讽之意。听了这话，袁瑶玉容微变，脸上阴晴不定了好一会儿之后，竟忽然妩媚的笑了。韩兄，到底有什么条件尽管说就是了，小女子可不想再兜什么圈子了。莫非道友还想让妾身以身相许吗？说完这话，袁瑶腰肢一扭，高挺的酥胸微微挺起，显得是饱满异常，明眸呢更是充满了异样的朦胧，变得风情万种起来。韩立见到这个女人这般秀色可餐的样子，露出了点意外之色，但随后两眼一眯，上下打量的丰满的娇躯不停，肆无忌惮的目光让这位美娇娘红晕满面，可一双美目却越发的明亮醉人，仿佛直醉到人的心底最深处。以袁姑娘的姿色，纵然施展媚功，果然不同凡响，但是在下没有什么可用的，道友还是节省最后一点法力用来保命更好一些。韩立摸了摸下巴，眼中金光一闪，从容说道，
哼，真是个不懂风情的粗鲁莽汉，竟一点不知道怜香惜玉。
撕破了伪装的美少女脸上的这狐媚之色一扫而光，有些气急败坏了。袁姑娘可不能这么说呀，若是不在虚天殿这等危险之地，姑娘若是对在下勾引的话，韩某绝对不会拒绝的，但是现在嘛。韩立可有一些皮笑肉不笑了，
你想得美，若不是在此时此地，凭你也想让本人投怀送抱。
袁瑶杏眼圆睁，直瞪着韩立狠狠地说道，哎呀，看来韩某还真是救错人了，既然这样，在下不想让袁道友以身相许，也不想要道友搭谢什么救命之恩，在下就此告辞。
韩立啊，仿佛故意气他似的，一抱拳做出了又要再次上路的意思。哎，韩兄别生气，是小女子不对，到底如何才肯助在下出此容颜路，道友尽管说就是了，袁瑶绝对照办不误。难道道友就不能看在百余年前就相识并一同闯过鬼屋的情分上，帮小女子一把吗？至于宝物啊，除了这几粒青火雷外，身上实在没有其他什么可以拿出手的。
袁瑶一见此景，话语马上软了起来，又变得楚楚可怜。韩立虽然还是似笑非笑的神情，可是心里头有点诧异了，这位袁瑶还真的能屈能伸，形象多变呀，现在软语哀求的无力柔弱模样和刚刚的妖艳狐媚的成熟风情， 及一开始给他的冷艳高傲的印象，竟给他数种不同的感受，实在是有点诡异。看来这位女修士能在百余年内从炼气期修炼到了结丹期，还真是有点不寻常之处。这样想着，韩立却做出了沉吟之色。袁瑶的一双明眸有点紧张地盯着他，露出了期盼之色。半晌之后，他才双眼一抬，似乎很勉强地说道：哎，既然袁姑娘都提到了百余年前的一面之缘，在下若还不避讳道友，恐怕真显得冷血无情了。不过韩某的原则一向不做白工的，袁道友若真想跟在下活着走出熔岩路，就把那只提魂兽让与在下如何？在下对此兽吸魂化鬼的能力好奇得很呐。兜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子之后啊，韩立终于说出了很想从这个女人得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，也是他一开始就盘算的心思。有了这个异兽，他就在和玄谷上人这老鬼合作的时候多了两分的底气，并且从长远看来，这提魂兽的潜力也非同小可呀。
什么？你想要提魂？
袁瑶听清楚了韩立的话之后，俩眼瞪得跟包子似的，仿佛有些不大相信自己所听到的。怎么，难道不行吗？
我把提魂交给你，你就带我走出这熔岩路。
袁瑶答非所问的盯着韩立一字一顿的问道，神色可是显得有点古怪了。不错，韩立皱了一下眉，还是肯定的说道。他隐隐约约觉得这对方的反应似乎有点不对劲儿。
那好，就这样说定了，提魂兽归你了。
此女几乎在韩立肯定的同时，他就马上一摘腰间的一个灵兽带，毫不迟疑的递给了韩立，竟然是一点犹豫之色都没有。这一幕让韩立眨巴眨巴眼睛，心里头有点发毛啊。他怎么看怎么觉得对方竟有迫不及待的将提魂兽送给他的意思？难道这提魂兽还有什么特别棘手之处吗？想归想，韩立略一思量之后，还是神色不变的将此物接到了手里，用神识略一扫视，那提魂兽正在干什么呢？正在里边呼呼大睡呢。他点了点头，将灵兽带往腰间一别，正要再说什么的时候，眼前的袁瑶却一张嘴，一颗灰黑色的珠子就从口中吐出，落入了手掌之内。这是冥魂珠，也是控制提魂兽之物，只要将此物用炼化普通法宝的方式将其炼化掉，这只提魂兽就永远是你的了。我得到此兽的时间不长，还没有将其真正炼化掉，现在你将我在上面的神识痕迹强行抹掉就可以了。袁瑶笑吟吟地解释着，并将它递给了韩立。韩立看了看这冥魂珠，目光微动，却没有伸手去接。此珠子他自然知道，在过鬼屋的时候，他曾经避着此女和紫菱传声询问过提魂兽相关的事情，这冥魂珠就在其中。他后来就是看出无法得心应手的指挥提魂兽，才知此女并没有炼化成功冥魂珠，这才起了打这只妖兽的心思。可是现在对方就像丢瘟神一样的把这个珠子丢给了自己，并眼中隐隐含着很高兴的表情，这让韩立心里边疑惑大起，倒也不着急心急接过此珠了。他知道 在修仙界，你走一步就是一个陷阱，走两步有可能就有八个陷阱在等着你。别看袁瑶现在楚楚可怜的，可是他明白这个女人也是一肚子鬼心眼儿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258回。